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今天能够有机会，我们能够继续来学习关于《路德记》这卷书，我们怎么样来研读，我们也能够真正明白这卷书所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主，我们看到很多的教导在路德记上，关于他的真理的教导，实在让我们看到没有把你真正要启示的信息把它传递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有人用这卷书来教导婆媳关系，有人用这卷书来教导所谓的至近的亲属，也就是基督的救赎。主啊，但是你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误解了你自己的话语，以至于我们没有看到这卷路德记真正要教导我们的真理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把今天早上的时间再一次交在主的手中，因为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关于这卷书的最重要的一个主题，或者说这卷书一个中心的神学思想到底是什么。主，求你帮助我们来明白这卷书要教导我们这个重要的真理。我们仰望主，你自己圣灵在我们当中亲自来教导我们，并且主啊，我们的祷告是，主，求你帮助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我们能够活出这一卷书所传递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一个恩慈的生活。主，这实在是啊，孩子真的是深深看见，这是今天你要你的百姓所活出的一个生活。但是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转头看看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的心真是非常的忧伤。主，我们的眼泪真的是忍不住掉下来，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这样一个恩慈的生活在你的百姓当中被活出来。主，求你今天自己用你的话来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看路德记，我们看上次最后的一个要点，我们就要用一堂课的时间来讨论，也就是我们上次说路德记整卷书最中心的一个神学真理要教导我们的一个信息，就是要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那么所以首先我们要先看一下恩慈这个字，在我们的中文圣经你们读的时候，它总是把它翻成恩待啊。所以在第一章，拿俄米说求神恩待厄尔巴跟路德，好像他们恩待已死的人跟拿俄米一样。那么到了第三章，我们也看到波阿斯为路德祝福的时候啊，你的恩比以前更大，其实是说他对路德所做的恩慈的事情比以前更大。所以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翻译是恩待，其实也没有错啊。那么恩慈这个字，我现在把那个希伯来文的读音给大家，那个刮胡里面就是希伯来文读音，叫做 hesed 这个字啊，希伯来文这个字读音是 hesed。 那么这个 hesed 呢很不容易翻译，因为这个字本身的含义非常的丰富，很难用单一的一个字或者词把它全部的意思通通涵盖所以呢，有时候你读英文圣经它会翻成 grace， 翻成恩典，有时候你读英文圣经它把这个 hesed 这字翻成 loving kindness， 翻成loving kindness 慈爱恩慈啊。有时候这个字被翻译成 mercy 怜悯，有时候这个字被翻译成叫做loyal devotion， 就是一种忠诚的献身啊。所以这个字包含很广泛的意义，但是这些广泛意义并不是说没有关联的所以这个字本身包括恩典的含义在里面，也包括怜悯，恩典怜悯，慈爱仁慈，还有忠诚的献身。忠诚的献身就是把自己忠诚的献上，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不管在英文也好，中文也好，可能任何一种语言都很难用一个单一的字和词充分地表达这个字的意思。那么所以我们看到翻译圣经的人常常就是在上下文里面按着上下文来翻译，即使是如此，那个字本身还是应该涵盖这样的一个丰富的含义，就是包括恩典，包括怜悯，也包括慈爱、仁慈，向别人所施行的仁慈和慈爱，还有呢就是一个忠诚，一个效忠忠诚的一种尾声。所以这是 hesed 这个字的意思。那么在路德记， hesed 就是恩慈，我们可以说是这一卷书的一个主题之一，是路德记的主题之一，是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在路德记里面讲到恩慈是从两方面，首先当然这一卷书绝对是显明神是对他的百姓施恩慈的一位神，神是向他的百姓施恩慈的一位神。我们知道在诗篇118篇1-4节，还有诗篇136篇，这只是举两个地方的诗篇的经文，大家如果翻开的话，你会看见特别是在136篇每一句话这个诗人他提出神的一个作为，然后就加上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个字就是 hesed， 就是他的恩慈永远长存。所以我们看到在诗篇第136篇就是不断的在称颂神他的恩慈永远长存。然而这诗篇136篇你看看那个内容，他的恩慈是向谁发出的呢？是向他的百姓，是向他的百姓。所以诗篇136篇就不断的在称颂耶和华向他的立约的百姓在他们身上所行的一切的恩慈的作为，因此就称颂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118篇开头的4节经文也是一样，你们要称颂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以色列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亚伦的家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敬畏耶和华的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神是向他立约的百姓施恩慈或者施慈爱的一位神。那么从路德记我们可以看到，首先从拿厄米他的希望可以看到这一点，因为拿厄米在第一章的第8节第9节他希望什么呢？他希望神耶和华可以恩待厄尔巴跟路德，可以向他们施恩慈，向他们施慈爱，正如他们向已死的人和拿厄米施恩慈施慈爱一样。所以在拿厄米这个愿望里面，我们就看到神是向人向他的百姓施恩慈的，以至于拿厄米可以这样子来祈求，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愿望，希望神可以按着厄尔巴跟路德向拿厄米和他的丈夫儿子所施的恩慈所施的慈爱，把同样的慈爱加给路德跟厄尔巴。所以神是向他的百姓施慈爱的一位神。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在最后第4章，当波阿斯跟路德他们结婚了以后生了一个儿子，于是在伯利恒的妇人们他们就称颂神，他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敬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们的称颂是称颂耶和华没有撇下拿厄米，使拿厄米没有至敬的亲属，这样的一个称颂实际上是赞美耶和华向拿厄米所施的慈爱，赞美耶和华向拿厄米所施的慈爱，没有撇下拿厄米，没有让他没有至敬的亲属。所以呢在最后4章14节虽然没有直接恩慈这个字不是直接出现，但是这些妇人称颂耶和华的内容 就是在称颂耶和华向拿俄米施恩慈，施慈爱，没有让他缺乏至敬的亲属，或者说供应他至敬的亲属，可以照顾他，可以照顾他，而且呢，使他能够得到一个儿子，能够得到一个儿子来补偿他失去的。好，这是我们从路德记看到，向我们显明神是对他的百姓施慈爱的一位神。但是呢，在路德记里面更加被强调的是人类的恩慈的价值。那我们讲叙述文体的研读，还记不记得我们说叙述文体它常常是处理一个问题，他不是要把所有的问题都处理。所以呢，当路德记的主题是恩慈，绝对路德记一定会显明神是向他的百姓施恩慈的神。然而路德记比较着重的是放在人类的恩慈的价值，也就是说人向别人施慈爱，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的一个价值。那首先我们可以从拿俄米的希望可以看到，我们还是回到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拿俄米他认为路德跟俄尔巴对已死的人跟活人，也就是对拿俄米所显出的慈爱，所显出的家庭的那种忠诚，对家庭的忠诚所显明的慈爱，是理当赚得耶和华用同样的慈爱来回报他们啊。所以拿俄米会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跟我一样。所以拿俄米认为路德跟俄尔巴他们对死人活人所显出的这种家庭的忠诚，所显出的慈爱，是应该可以赚得耶和华给他们相当的这个报酬，来回报他们向拿俄米，向亚比米勒这个家庭所显出的忠诚。那么其次我们也看到，在波阿斯对路德的希望里面也是强调路德的恩慈。在第二章的十一节，波阿斯他对路德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所以在这里他是强调路德向他的婆婆所显出的慈爱，所活出的一个恩慈。因此波阿斯他强调路德的恩慈，所以接下来他就说，路德也该得耶和华给他充足的报酬。所以接下来十二节，愿耶和华怎么样，照你所行的赏赐你，照你所行的赏赐你。因为路德向他婆婆所行的这个恩慈显出的慈爱，愿耶和华也照他所行的，以耶和华的慈爱和恩慈来回报他。那么到了第二章二十节，我们看到同样的强调人类的恩慈，然后神他理当得到神给他的报酬。二章我们看到十九节，婆婆问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顾恤你的得福。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拿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地恩待活人死人。这个他是指的波阿斯，愿波阿斯蒙耶和华赐福。为什么？因为波阿斯不断地恩待，这里这个恩待是 hesed 这个字啊，波阿斯不断地恩待亚比米勒这个家庭，还有路德，还有拿俄米，他不断地对他们显出慈爱，向他们施行恩慈，所以愿他能够得耶和华的赐福。所以这些都让我们看到这个强调人的恩慈的价值。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了第三章，路德的婆婆也就是拿俄米要为路德找一个安身之处，要为他找一个丈夫。但是到了第三章第九节，路德照着婆婆的话去遵行的时候，我们看见路德这样做的用意或者目的是什么呢？他的动机是什么呢？他对 普阿斯说，第九节他就说你是谁，回答啊，这个是普阿斯说哈，普阿斯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这个普阿斯是路德至近的亲属，求他用他的衣襟遮盖他，这样的话语不是为了路德自己，不是为了路德自己，是为了拿俄米的家庭，或者说是为了亚比米勒的家庭。所以呢，当路德按照他的婆婆去求寻求一个婚姻的时候，他不是为了要利己，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好处，而是为了拿俄米的家庭的益处，以至于普哈斯就称赞他。接下来普哈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这个你末后的恩就是说，你末后你现在所做的向拿俄米所行的慈爱，你现在向拿俄米所显出的恩慈比你以前做的更大，比你以前做的更大，所以愿耶和华赐福给你。好，所以这里也是同样强调路德就该得耶和华给他更大的一个报偿，因为你现在所行的恩是比以前更大，所以你应该得到耶和华给你最大的报偿。那我们看到最终到第四章，耶和华给他的报偿是什么呢？他能够找到一个丈夫，而且他还能够生一个儿子，而且路德成为以色列的一员，也就是说他能够进入神的百姓的团体，成为神百姓的一份子，成为神的百姓以色列家中的一份子。但是呢，我们看到最后路德虽然不是明说，但是呢是很显然的，从经文作者本身的这种表达方式，的确路德最后还送给拿俄米一个礼物，是谁？就是厄贝德。因为路德生了这个儿子，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十五节，这些妇人的称赞说，他必提起14节最后，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所以我们看到路德最后送给拿俄米的一个礼物就是这个儿子厄贝德，让他能够为亚比米勒家立后，成为拿俄米可以养他的老，来供应拿俄米的需要。所以呢，路德最后所做的是也是更加超过前面他所活出的恩慈，他所表现的这个慈爱，他所做的献身更加超过前面的献身。所以呢，也暗示说路德该得更大的从神而来的报偿。那么当然这里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路德该得什么样的报偿，但是到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就看见第一章第五节，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告诉我们，路德是耶稣基督的先祖，他的名字被列在这位弥赛亚基督的先祖的这个家谱的里面。所以呢，这个是成为他成为大卫一个先祖，以至于他成为一个受日后整个以色列民所钦佩的一个对象，因为他被列在大卫的祖先的这个家谱里面。那么至于普阿斯，这是我们看到路德。至于普阿斯呢，我们看到普阿斯他向路德向拿俄米，在第二章路德要在他的田里十岁，我想大家已经读过这么多遍都应该记得，他向路德显出一个慈爱跟怜悯，他要吩咐他的工人不可以羞辱他，要随便他拾取麦穗，甚至还要故意丢一些麦穗给他去拾。而且他在路德下到场上求他用他的衣襟遮盖他，也就是要他来供应拿俄米这个家庭的时候，他就立刻到城门口去，他就要来实行这件事情。 所以他像路德，而且同时像拿厄米，而且是像亚比米勒家庭所施的这个恩慈，所施的这个慈爱，也是配得报偿，也是该得耶和华给他的报仇。那么我们晓得耶和华给他的报仇，就是他就得着了路德为妻。不但得着路德为妻，在最后的家谱我们看见他也是同样成为大卫的家谱里面他的先祖，成为一个有尊荣的大卫的先祖之一。这个我们讲到第四章我们会再讲。因为波阿斯跟路德结婚是要为谁立后？为亚比米勒的家族立后。伊利米勒 OK， 亚比米勒，我一直想到那个，对不起哈，你现在讲我想想，我是讲到那个撒母耳记的那个哈，那个祭司了哈。伊利米勒，对，伊利米勒的家庭要为他的家庭立后。那么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家谱不是伊利米勒，是波阿斯列在家谱里面，变成他是波阿斯的后嗣啊。这个问题我们到第四章我们再解释，为什么可以同时是以利米勒的后嗣，又同时可以是波阿斯的后嗣。但是波阿斯向拿厄米、路德跟以利米勒所显出的恩慈，神就给他一个回报，他也该得神的回报。所以我们看到路德记着重强调，虽然是恩慈是路德记整个总主题，而且的确路德记启示神是向他百姓施恩慈的一位神，但是路德记的强调重点还是放在人类的恩慈的价值。因此路德记称颂这些人向家庭和向神所显出的恩慈，所显明的忠诚，以至于他们这样的一个恩慈，人类的这样的恩慈的行为，配得神给他们怎么样，给他们一个相当的回报。所以肯定神对于人向人所显出的慈爱一定会给予回报，一定会给予回报啊！所以就显明说人类的恩慈在神的眼里面是神所看重的，是神所看重的这样子像家庭像神，在路德记里面这些人像家庭像神所显出的慈爱，所显明的恩慈是神所看重的，而且应许这样的一种行为一定会得着从神而来的报仇或者报赏。除此以外呢，路德跟波阿斯也成为神可以用一个寻常人，一个普通人，向人施行恩慈，向人显活出忠诚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来成就大事。为什么？因为神给以色列的这个君王，这个神赐给以色列国的这位大卫的君王，是透过路德跟波阿斯他们向人所活出的这样慈爱的生活所显出的这个恩慈，向家庭所活出的这样一种忠诚，向神所活出的这样忠诚，透过人活出的这个恩慈的生活，神可以来行大事，神可以来行大事，借着这些人神就赐给以色列国一个君王啊。这个君王神跟他立约，他要他的家要永远坐在宝座上为王，所以他们成为一个楷模。这个一个楷模就是说神可以借着人的恩慈来行大事的一个楷模。好，这是我们看到这卷书恩慈是路德记最重要的一个主题。那么因此恩慈的生活是这卷书一个中心的神学真理。换句话说，我们上次谈到路德记的神学真理，我们提到一方面是神的品格，让我们看到这位神跟他的立约的百姓之间的关系，也看到他是在他所创造的宇宙当中是主宰。然后我们也看到路德记提供我们一个神学观点来看神在人类的世界，在一般人类的生活里面是他的作为是如何。 但是第三点，我们上次提到神学真理的一个主题就是恩慈的生活。那我们可以说，这个恩慈的生活是这卷书的一个中心的神学真理。那这卷书的中心的这个神学真理是什么呢？就是我给大家打出的一行字：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是神的百姓所当活出的一个理想的生活的形态。理想的生活的形态，我们来读一下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这一节经文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虽然你不记得是第六章第八节，可是我们翻到这节经文一读，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背，这应该这节经文是都可以背下来了。弥迦书六章八节说什么呢？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世人啊，其实在上下文里面它不是世人，你看英文是 all people，是指的说你们这些百姓啊，你们这些耶和华的百姓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三方面，第一个要你行公义，第二个要什么？好怜悯。这个好怜悯就是用路德记来把这样的一个真理向我们启示，要我们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这样的一种恩慈的生活是神的百姓所应当活出的一个理想的生活形态。换句话说，恩慈的生活是神百姓生活的标记，是所有神的百姓应该活出的一个特质，一个特征，是神的百姓都应该有的一种恩慈的生活，也就是所谓的好怜悯。我已经说了 hesed 这个字哈，怜悯是其中的一个含义。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恩慈的生活在路德记里面给我们怎么样具体把这个恩慈的生活怎么样具体化。首先，恩慈的生活是认识在神的百姓中我们彼此是互相需要的。为什么神的百姓要活出这样一个恩慈的生活？为什么神在他百姓的身上的心意是要他们活的生活形态是一种这样子施慈爱、施怜悯的生活？因为我们必须认识，我们彼此是互相需要的，在神的百姓当中，我们是彼此互相需要的。拿厄米，他需要他的媳妇来供应他生活的需要，虽然他叫路德跟厄尔巴回去不要再跟随他，但是我们要了解旧约跟新约时代的那个背景，寡妇是怎么样，寡妇的生活，他们是不像我们今天的妇女，你没有就是说丈夫死了还可以自己维持自己的生活，我们可以去工作，我们可以去赚钱。旧约跟第一世纪妇女是不出外工作的，他们如果失去丈夫、失去儿子，就完全失去任何生活的保障。所以如果路德离开拿俄米回去，拿俄米的生活没有供应，没有人可以供应他的生活的需要，所以拿俄米需要路德来供应他，而路德呢需要拿俄米为他寻得一个安全的保障，寻得一个丈夫。所以为什么拿俄米在第一章他提出这样一个愿望，希望耶和华照他们所施的恩慈，路德跟厄尔巴所施的恩慈来恩待他们，使他们可以在新夫的家里面啊。所以拿俄米就希望他们可以找到一个丈夫，可以在神再给他们预备一个丈夫。所以路德需要拿俄米给他提供一个生活的保障，给他找到一位丈夫。而波阿斯呢需要路德来促使他去做他该做的事，波阿斯需要路德来促使他，或者说来帮助他去做他该做的事。他是一个至敬的亲属，他是应该去供应拿俄米这个家庭，或者以利米勒这个家庭啊。所以呢，这是他们神的百姓 应该认识，在我们彼此，我们是互相需要的，所以我们需要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所以每一个角色都掌握解决他人问题，他人的问题，其他的人的问题跟需要的一部分。就是说，为了要解决别人的问题和别人的需要，每一个角色都掌握那个解决问题的一块这个拼图的一块啊，一个 piece。就是说，这个问题要得解决，每一个人都掌握别人的问题要得解决的一部分，一部分都掌握在另外一个人的手里面，所以是要靠他去帮助另外一个人来解决他的问题，解决他的需要。这是我们应当认识的，我们要认识在神的百姓当中，对我们来说，今天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有这个认识。我这个礼拜才看周公和牧师写的一本书哈，他是讲到一个基督教的伦理，他讲到教会里面爱的生活，看的时候真的是跟路德记，因为在准备，实在心里面是很大的一个伤痛，因为我真的觉得这是我们今天教会我们缺乏的。所以他就提到说有很多例子哈，他讲了很多例子。他这个周公和牧师他牧会的时候很特别，他是在费城，现在是回华神做老师。他原来在费城牧会，他的教会是在城里面，不是在郊区，不是像我们在郊区很少当然像我们的那个 Chinatown BCEC 也在城里面哈，可是他是真的是在费城那个治安很不好的城里面。他们很多会友是住在郊区到那个地方，他就讲到，他说有一个弟兄，他就是为了城里面的这些青少年，他放弃读更高的学位，他也放弃更好的工作，但是呢，他就把他自己投身在那个社区的那些青少年里面，去向这些青少年传福音，在教会里面开始成立为这些青少年的社区服务，然后带他们来认识神。那么他也提到有一个女孩子，就是婚前怀孕，然后他们怎么样帮助这个家庭，然后有一对年轻人正好要结婚，这对年轻人就决定领养这个婴孩。好，那么这种就是这里所谓的恩慈。我们要看到我们是彼此需要的，因此我们要活出这样一个恩慈的生活，来供应彼此的需要。因为每一个人的需要都有一块拿在我的手里面，是要靠我去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跟他的困难。那么我真的是教这卷书，从我开始到今天，我每一次准备我都为你们祷告，每一个礼拜为你们祷告，为我自己祷告，主啊，求你让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学会路德记，我们都活出这样一个恩慈的生活。求主教导我们，这是今天教会的需要，这是神对他的百姓的心意。恩慈的生活是神要我们活出的一个理想的生活的形态，这是第一。好，第二，书中每一个角色的内在的动机都是为了其他角色的好处，每一个角色内在动机都是为了其他角色的好处。拿俄米的愿望是为了他的媳妇，为了他的媳妇给他们寻找一个宝藏，寻找一个安身之处。我们从第一章的第八节第九节，刚刚我们一再提到第一章的第八节第九节，拿俄米愿神使他们在新夫的家中可以得平安。然后第二章的二十二节，我们看到拿俄米为路德的好处着想，他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要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的田间，这才好。到了第三章，我们看到拿俄米第一节，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波阿斯的使女藏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所以路德的婆婆拿俄米是为他的媳妇， 第一章他为俄尔巴为路德，然后后面第二章第三章我们看到他是为路德，为他们寻找一个安身之处。而路德的愿望是要照顾他的婆婆，要供应他的婆婆，所以我刚刚已经说了寡妇在当时的一个背景，所以他自己也是寡妇，路德自己也是寡妇啊，等等，我们还会看他不但是寡妇，他还是个外邦人，但是他是为了他婆婆的好处。所以第二章第二节，路德主动，你们上礼拜的作业哈，路德主动，他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他主动要去供应他婆婆的需要。然后第二章第十一节啊，波阿斯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她是为了她的婆婆的好处。然后第三章第九节，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她婆婆要为她找一个丈夫，但是当她下到场上，波阿斯说你是谁，她却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我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她是为了拿俄米的家庭求好处，不是为她自己求丈夫，她是为拿俄米的家庭求好处。好，然后我们看波阿斯，波阿斯的愿望是要供应拿俄米，他的愿望是要供应拿俄米，而且他要使路德快乐，就是不要让路德受羞辱，不要让路德受羞辱。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的使女们同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里，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你看他就是他恩向路德斯怜悯，他让路德不要受羞辱。还有呢，十六节也是一样，十六节他对仆人说什么，十五节哈，应该是十五节，十五十六，他起来又拾取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必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喝下他。所以波阿斯是为路德，然后波阿斯呢，他也是为拿俄米，当路德求他用他的衣襟遮盖他的时候，第三章十一节，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所以他为路德为拿俄米，到第四章的一到十节我就不念了，他就去到城门口，他就为路德跟拿俄米要来进行这件事情啊。所以看到这里每一个角色的动机都是为了其他角色的好处，同样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过的生活也应当是如此，我们做任何的事实在是为了别人的好处，为了弟兄姊妹他的需要来供应他。然后我们看第三，恩慈的生活要求不寻常的尾声，要求不寻常的尾声。这个我们可以从两个对比来看，可以看得到，两对的对比。第一对的对比是谁呢？就是第一章的厄尔巴跟路德。厄尔巴跟路德形成一个对比，在第一章我们看到拿俄米，他跟两个儿妇起身回伯利恒，但是在途中，拿俄米就要他两个媳妇各人回娘家，而且他祝福或者说愿耶和华恩待他们，赐给他们一个丈夫。我们看到厄尔巴就怎么样，他就跟婆婆亲嘴，然后他就回去，厄尔巴听从拿俄米的命令回摩押地，他所做的是代表普通，是合理的，是人所期待的事，他的行为没有什么不对， 她回去没有什么不对，因为她恩待她婆婆跟已死的人，她的婆婆要她不要再跟随，她婆婆不能再供应她，相反她婆婆也祝福她，愿耶和华恩待她，要她回去。所以她做的是普通的事， ordinary， 是寻常的事，也是我们一般可以期待人会做的事，人会做的事。所以她做的事没有什么不对，只是这不是恩慈，这不是恩慈，这不是向人显出慈爱。相反的，路德是代表做不寻常的事，做不在期待之内的事的人啊，路德是代表做不寻常的事，做那些不在人的期待之内的事的人。所以路德不肯离开，不但不肯离开，他跟他婆婆回去，他还向他婆婆的同胞和他婆婆的神完全的委身。他说，你不要叫我，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他不但要跟他回去，而且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他还向他婆婆的同胞来认同，不但如此，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他向他的婆婆的神也同样的献身。最后他甚至说，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即使连死后他也完全的献身来供应他的婆婆。所以路德所做的是恩慈，是恩慈，是慈爱，是要求一个不寻常的委身。我们要有这样慈爱，向人活出这样的慈爱，这样的恩慈，要求不寻常的委身，不是做平常的事。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事情是平常，是每一个人都会做的，是我们可以期待每个人都是这样做，但是我们要过一个恩慈的生活，我们是要做超乎平常，超乎寻常，是不是人会期待我们做的事，是超过人的期待，像路德一样是这样子的来供应，来向他的婆婆他的婆婆和他的同胞和他的神来委身，来供应他的婆婆。还有呢，第三章我们已经说了，路德她的婆婆要为她找一个丈夫，可是她拒绝为自己的好处，路德拒绝为自己的好处而寻求婚姻，她是为拿厄米的家庭的好处而寻求婚姻，这些都是不寻常的，不是人期待的。路德的婆婆要为她找一个丈夫，这是怎么样？这是正常的，这是平常的事，这是我们可以期待的。路德可以怎么样坦然接受她婆婆要她为自己找一个丈夫，但是她去，她的动机不是为她自己，她对波阿斯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这是为了以利米勒的家庭，为了拿厄米的家庭的好处。好，这是第一个对比。所以我们记不记得我们说厄尔巴的角色，这个角色他的主要的功用就是跟路德形成一个对比。那么第二个对比就是第四章那个至近的亲属跟波阿斯，那个至近的亲属跟波阿斯，这个至近的亲属，我们看到第四章，当他发现在经济上的好处不会自然加给他，如果他为拿厄米赎那块地的话，这个赎回这块地不会加在他的好处之上，在经济上让他不会有得到更多的好处。当这位至近的亲属发现这个事实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欣然的把这个义务，把属地的这义务就拱手让给波阿斯。他所做的也是一个平常的事，是一个普通的事，也是人可以期待会做的事情。他也没有什么不对，也没有什么真正的不对。然而怎么样？然而这个至近的亲属所做的事，不是恩慈，不是恩慈，不是向人显出的一个慈爱。相反的，波阿斯他愿意为了这两个赤贫的寡妇，这两个实在是赤贫的寡妇，波阿斯愿意为了这两个赤贫的寡妇牺牲他的财富，
牺牲他个人的财富，我们讲到这第四章我们会讲哈，牺牲他个人财富，不然这个至近亲属不会这么快拱手让人，而且甚至牺牲他自己的性命，因为他要做这些事都是很冒险的，下面一点我们会提到哈，甚至牺牲他自己的性命，为了这两个赤贫的寡妇，他所做的不是普通的事，不是普通的事，是一个恩慈，是一个恩慈，是向他们显出的慈爱，显出的怜悯。好，所以恩慈的生活形态要求不寻常的委身，要求我们超过我们做普通的事，我们要委身做不寻常的事，因此是一种不寻常的委身。第四，恩慈的生活形态要求愿意额外的冒险，额外的冒险。我们也是以路德跟波阿斯为楷模，为楷模。路德他出去到伯利恒的田间拾取麦穗，这是何等的勇气，这是何等的勇气。所以我们也要了解那个背景，他的社会地位是非常低下的。第三，他的种族，他是一个摩押人，他是一个摩押人。以他这样的性别，以他这样的社会地位，以他的种族，他要出去到伯利恒的田间拾取麦穗，他是冒着极大的危险，冒着被人家撇弃，被人家排斥，被人家这个被人家弃绝的这样的一个危险，他出去伯利恒的田间拾取麦穗。同时在第二章的第七节，当他要求有这个特权可以拾取麦穗，他也是冒着一个危险。第七节他对于这个监管收割的仆人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提出这个要求，他也是冒着危险，冒着被拒绝的危险啊，来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他冒的最大的危险是他听从他婆婆的话，下到那个麦场上。因为当他下到麦场上去掀开波阿斯脚底的那个被子，躺在那里，他是冒着一个极大的危险，向波阿斯主动的提出要求，他用他的衣襟遮盖他。他不能够预见波阿斯对于这种女子主动，我们知道即使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我们都还不太能够接受女孩子非常的主动哈，就算今天男孩跟女孩谈恋爱，我们还是很保守的，是男孩子主动，很少女孩子倒过来。当然这个时代已经不同了，这个事情可能是越来越多。我们要想那时候的社会，那时候的社会波阿斯怎么样来，他不能够看见波阿斯怎么来反应，他没有办法预见波阿斯对这样的女子的主动如何来反应，波阿斯会不会恼怒，会不会很尴尬，会不会很狼狈，甚至呢会不会拒绝他。他冒一个极大的危险下到场上去，还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如果他跟波阿斯被发现，所以波阿斯跟他说什么，不可以知道，不可以让人知道你下到这个场上。如果他跟波阿斯被发现，他们的名誉要受到怎么样的损毁，要受到怎么样的控告。这在古时候的社会我们要了解哈，这古时候这样的一个背景跟时代环境之下，路德是冒着极大的危险。所以要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是要要求额外的冒险，路德却甘冒这些险，甘愿冒这样大的危险。因为怎么样，因为他看他冒险能够得到的那个结果是值得的，他值得为了他婆婆的需要，为了以利米勒家庭的需要，他值得他这样冒这样的险去做，活出这样一个恩慈的生活。那么我们看波阿斯也一样，波阿斯也是冒同样的险。当然不是他卖场上前面他对他来说不是太大的问题，那是他的田，然后路德下到场上，但是的确路德下到场上也使他 冒一个很大的险，所以他告诉路德说不可以让人知道你下到场上。但是我们看到接下来他公开的把路德的事情带到城门口去，带到一个公开的集会当中。他不能预料事情的发展将会如何，他没有办法预料事情的发展将会如何，他也没有办法决定别人在这件事情上对他的评语，因为是他主动来做这件事。应该是谁主动？应该是拿俄米主动。这是拿俄米的田，要求自尽的亲属来赎，而且还要娶路德做妻，这个是拿俄米的事。可是波阿斯他主动的来替拿俄米跟路德做这样的事情，他是冒着很大的险，他把这个事情带到这样一个公众的集会里面，而且主动的提出来，他不能够想，不能够预料别人怎么来解释他这样的一个主动的行为。但是呢，同样的，因为他看见他这样的冒险，将来所得到的对于路德跟拿俄米的益处，他也甘冒这样的危险。所以一个恩慈的生活是要愿意额外的去冒险，才能够活出这样的一种恩慈的生活的形态。第五，这个恩慈的生活在路德记里面我们看见，并不因为每一个不同的角色所处的位分，就是不因为他当时的处境或者他的身份而拦阻他，使他不活出这样一个恩慈的生活，而拦阻他使他不去对别人显出慈爱。我们看拿俄米，拿俄米的损失，拿俄米他说耶和华让我满满的出去，可是让我空空的回来。拿俄米的损失并没有拦阻他，使他不继续去达成他为他媳妇寻求一个安全的保障，寻求一个丈夫这样的一个愿望。拿俄米的损失没有拦阻他，让他不去做这样的一件事，不去继续的为他的媳妇寻求一个丈夫来达成他对他媳妇的愿望，为他媳妇的幸福啊，没有拦阻他不为他媳妇的幸福而继续的去努力，去达成他对他媳妇这样的一个愿望。波阿斯呢，他也是没有因为他的产业会面对危险，因为那个自尽的亲属说得很清楚，如果他去赎的话，他说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可是波阿斯没有因为他的产业面对这样的危险，就阻止他，就拦阻他，让他没有去继续去完成，去达成他为了要供应拿俄米和路德的计划。好，他有一个计划，所以他起来去按着他的计划去做。他的计划是为了要供应路德跟拿俄米，他没有因为他的产业面临的危险就拦阻他不为了供应拿俄米跟路德而完成他的计划。路德是一个摩押人，并且他在伯利恒是一个外族的居民，就好像我们现在在美国，我们也是所谓的外族的居民啊。而且他是个摩押人啊，我给你们这个礼拜的习题会要你们看一看摩押人，摩押人跟以色列人的关系是如何，世仇怎么样建立的这个仇恨。对，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本来要绕过摩押地去，当然首先他们要求经过以东，以东人不肯，后来他们经过亚摩利王西宏跟巴山王噩的地方，然后他们要继续经过摩押地的时候，摩押地的王就招一个先知巴兰来怎么样咒诅以色列民，但是神没有听从巴兰，然而巴兰的计谋不成，从新约、彼得后书、还有犹大书、还有启示录，我们看到巴兰就劝告摩押王说，你们可以用摩押女子去诱惑以色列人来 跟他们行淫，来吸引他们离弃他们的神。这是巴兰出的计谋，但是呢，是摩押王要召巴兰来替他咒诅以色列人。因此在申命记申命记二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告诉我们说，亚门人跟摩押人的后裔怎么样，即使是过十代也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那么路德没有因为他是摩押人而且是一个外族的居民这个事实就拦阻他供应他婆婆的计划，就拦阻他去完成供应他婆婆的计划。最后神没有因为路德是摩押人跟外族居民这个事实，虽然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在生命记说摩押人跟路德人即使到了第十代都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然而耶和华神也没有因为路德是摩押人是一个外族的居民，没有因为这个成为一个障碍，以至于神没有用路德。神虽然路德是一个摩押人是一个外地的居民，神却愿意用路德所活出的恩慈的生活做一个榜样来教导他的百姓，用这样一个以色列人看为憎恨的摩押的女子，她所活出的恩慈的生活来教导她的百姓怎么样是一个恩慈的生活。好，所以这是第五。那么第六，当每一个角色要求神赐福给另一位的时候，他们都会带出实际的行动。这个要求赐福不是只是嘴里说，当每个角色要求神赐福给另一位都带出实际的行动，而且为了别人的好处他会去促进这个善行的实践，就是加速要行出这个善行来啊，要为了别人的好处他加倍的要使得善行能够行出来。所以拿俄米在一章八到九节他对他的媳妇所宣告的祝福，他自己成为那个实际的去行动去促成的那一位啊。所以在三章一到四节我们就看到他在一章八到九节对他儿媳妇所宣告的祝福，他自己成为实际去促成的那一位，在第三章一到十四节我们就看到。而波阿斯在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波阿斯给路德的祝福，他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还有第三章的第十节，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波阿斯愿神向路德所宣告神的祝福，波阿斯自己成为那个促成的人。这个他来投靠在神的翅膀下，跟路德求他说用你的衣襟遮盖我，那是同一个字，翅膀下用衣襟遮盖。所以波阿斯为路德求的祝福，波阿斯自己成为那个促成者。到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就看到波阿斯是那个促成的那一位，因为他说你不但赎地，你还要娶那个已死的那个人的寡妇路德为妻。路德虽然从来没有说过一句祝福的话，但是路德他证明他对每一个人都是祝福啊，他所活出的恩慈的生活证明他对每一个人都是祝福。虽然他嘴里面在整个路德记路德没有说过一句祝福的话，然而整个路德记他所活出的恩慈向人所显出的慈爱证明他对每一个人都是祝福。第七，恩慈的生活是需要付代价的。拿俄米他愿望要供应路德，要为路德寻找一个丈夫，他付出什么代价呢？他付出的代价是他回到伯利恒以后唯一他所拥有的可以供应他的生活的来源就是以利米勒那块地，唯一 能够回到伯利恒供应他生活来源的地，他要怎么样？他要付出这个代价，他要让人赎，然后这个为了路德要找一个丈夫，要为路德找一个丈夫，所以他付出的代价是这个。那波阿斯他为了要供应拿俄米跟路德，要完成这样的一个愿望，他付出他的产业，就是像那个自尽的亲属说，是使他的产业有爱，他要付出他的产业。而路德他为了要供应拿俄米，他要跟拿俄米一起回去，路德付出了他一切所有的，路德就是把他所有的都摆上了。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是需要付代价的，那会 cost 我们很大的一个代价，我们是要做很大的牺牲，我们是为了要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做很大的牺牲。最后，恩慈的生活不提供任何的保障，路德他这样做是没有任何的保障，他跟他的婆婆回伯利恒没有保障，他回去他可以被接纳，没有保障他可以回去被接纳，他回去以后会被伯利恒的人接纳，但是这个并没有拦阻路德不跟他婆婆回去。我们说了摩押人哈，大家要记住摩押人的这个一个背景，所以他没有保障，他真的没有一个 guarantee 说回去他可以被受欢迎，可以受欢迎，可以受接纳，可是这没有拦阻他。拿俄米他也没有保证，他没有什么保证呢？当他为路德寻得一个丈夫，当波阿斯跟路德结婚以后，拿俄米也没有保证路德结婚以后拿俄米可以继续得到供应，因为路德嫁了，已经跟波阿斯结婚了，那么他没有一个保证，意思就是说他要冒一个险，就是有可能路德就不再成为他的供应了，而他有的那块地已经怎么样？已经都付出去了，已经是让波阿斯去赎了，所以呢，拿俄米做这样的事也是没有保证，而波阿斯呢也没有保证，没有保证，没有什么保证呢？当他那个计划要去付诸实行的时候，他要为拿俄米赎地，而且要为马伦就是路德的先生哈，要为马伦立后嗣，也就是为以利米勒的家庭立后嗣。他要为拿俄米赎地，为马伦立后嗣的这个计划，波阿斯并没有任何的保证，他一定可以成功。他没有任何的保证，一定可以成功。甚至我们刚刚说了，他是冒很大的险，但是怎么样，这些都没有拦阻他。没有拦阻他不去为了路德跟拿俄米的好处而去执行他的计划，他去呼召那个自尽的亲属，而且在城门口召集市议会，这些长老就等于我们今天的市议会啊，那些城里面的长老就是城里面德高望重的人，然后召集他们来开这样一个市议会，就是这个市政的一个大会啊，一个大会。所以这个波阿斯也没有任何的保证，因此呢，恩慈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呢？恩慈的生活是超越保证而向人施慈爱、施怜悯的生活，是超越保证而向人施慈爱、施怜悯的一种生活。当然，我们前面七点也都是把恩慈的生活所需要有的一个特质，我们把它描述出来。而这些特质，总括来说，这是没有保证的，没有保证的。我们必须超越保证，我们必须冒所有的险，必须有不寻常的尾声，来向人活出这样一个慈爱的生活。这是整个路德记一个最中心的神学的真理。我们下礼拜开始就要直接进入路德记，我们就再仔细的一步步的来看，一步步的来研读。但是盼望我们能够真正让神的话进入我们的生活里面， 求圣灵来教导我们，我们都可以活出这样一种恩慈的生活。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嗯，
他属伊利米勒的产业，他自己的本身的产业
会受到
什么样的？
我们到第四章会讲，好不好？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真的是这样一卷小小的书卷放在圣经的里面，这么一个普通的家庭，这么一些普通的人，真是一些小人物而已，但是主，你却要借着他们教导我们多么重要的真理。那是你向你的百姓的要求，你要你的百姓活出这样一种恩慈的生活，这是我们所应当活出的恩慈的生活的形态。因为你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我们也看到你也对这样的活出恩慈的人有一个保证，一个应许，他们一定会得到你要给他们所当得的报酬。不但如此，你更可以借着他们所活出的恩慈来行大事，来完成你自己的旨意跟计划。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交给你，求你来教导我们。主，让这一卷书不是读过去就忘记了，主，你让这个书的信息，这些小小的人物活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你不断用他们来对我们说话，你也借着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活里面可以怎么样很实际的这样子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向别人显出一个慈爱跟怜悯和恩典和一种忠诚的委身。主，谢谢你，因为你是一位向我们向你的百姓施恩慈的人的神，你本为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